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李崇恩。我为你带来了这一课的历代志研读，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按时的收听，来完成整个25讲的学习过程。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2讲。开始的时候呢，我也想先跟你分享今天节目的一段主题经节是跟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呢是有密切关系的。历代志上2章1到2节。经文这样说，以色列的12个儿子是吕便、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但、约瑟、便雅敏、拿弗他利、加德、亚瑟。对于圣经当中有一些经卷出现比较长的，或者甚至会像历代志的很冗长的这样的家谱资料，听众朋友，你会认真的去阅读去思考吗？想一想难道这是神特意放在圣经末世当中专门来考验我们作为读者的耐性吗？面对着家谱记载的这一关，我们是一个名字一个名字，一步一步的去经历完成呢，还是呢一大步跨过去略过去随便看看就算了？当我们看历代志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或者是挑战这书卷给读者特别深刻的印象之一呢，一定是它长达9章经文的家谱。当中家谱绵延了漫长的年代，从始祖亚当开始，直到重建圣殿圣城的那些回归的领袖为止。而且这些家谱其实它的记录呢还是并不完全的，没有罗列所有的名字在里头那么经过选取之后列出的内容呢，其实它的目的是要指出神怎样拣选一个特定的管道去达成神的旨意和计划。所以呢，作为读者的我们呢就不能逃避了，我们应该趁机会学习解读的方法，尝试去看明白这些家谱当中的信息和重点这样呢就尽量的受教，尽量的受益。我们先来看看概念式的来了解一下圣经家谱的主要作用，因为圣经很多不同书卷都有家谱那整体来说家谱有什么功能意义呢？第一方面是关于家族家庭的意义的。在家族家庭意义方面来说呢，家谱名单中的排列的位置还有那个承传的关系，就反映出个别人士的社会地位，他有的权利，他需要负的义务。 一个人到底是这个家族的长子呢，或者是庶子的地位呢，那么都可以哈从家谱当中清楚的找出来，也成为整个家庭家族关系架构的区分。因为凡事哈有秩序的，有规有矩的，这样的家谱同时可以作为鉴定身份的根据。凡事不能够在家谱里头指出自己出身成全的人呢，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犹太人的身份哈。那么这对于回归的百姓来说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的鉴定。第二方面的功能意义呢，是关于法律和政治层面的，就是当以色列人群体当中关于世袭的一些的职务职事怎样的去传承，怎样分派呢，家谱呢就有助这些方面的安排。又或者继承权出了问题了，谁才是这个继承人呢，有纠纷的话呢，可以按照家谱提供的证据进行解决。说到这个支派家族他们土地的分配，疆界的划分呢，同样也可以透过家谱来做相关的决定。像十二支派的土地划分、地界处理呢，就是一个例子了。而另一方面，在以色列国中要进行征兵的时候呢，要哪些家族、哪些成员要出来当兵呢，也是根据家谱进行分派的。还有呢，就是说到宗教礼仪上的意义了。关于宗教的意义呢，家谱是有很特别而且重要的功能的，因为它是可以用来鉴定立位人的血统身份，还有祭司职务的确立传递。因为立位人的侍奉呢，是讲求分别为圣的，是要维持宗教职能献祭敬拜的纯正纯粹，让所有的礼仪按照启示的规格来进行，务求符合神所吩咐的服事的原则的。那这几方面呢，就是圣经家谱最基本的功能和意义了。那么对于我们作为读者的来说，我们阅读家谱那圣经的家谱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意义，怎样的一些信仰价值呢？我们要知道，圣经中的家谱不纯粹就是历史资料的流水账只是一堆名字。更多时候，作者的原意不是单单为了保留资料、传达资料，而是借着选材取舍，要表达独特的内在信息、神学观点。所以看家谱的时候呢，不要以为是一连串乏味的谁生了谁、谁又生了谁这样的资料。身为读者的我们呢，不应该忽略内里的那种的含义。而且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跨越了年代的家谱，他们本身就已经告诉着我们，关于神的计划、神的旨意是怎样透过人类的历史一步一步的给实现出来的。家谱也让我们知道神呢怎样从一本生出万族来。家谱说着一个神圣的创造计划，在这个计划里，人类是享有特别的位置的。由始祖亚当直到今天的我们呢，都是这个创造计划里不可缺少的一份子。家谱也向我们显明神的救恩计划，从创世以来就植根在选民的历史当中。神的信实应许呢，是持续不断的，而且最终必定完全应验。例如呢，创世纪的家谱当中预告了遍满全地 万族得福的这样的概念。至于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中的家谱呢，就把主耶稣的诞生呢带回到历史当中，把它明确的放置在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以色列的君王体系里。所以呢，今天借着信心，圣经的家谱其实把我们跟以色列选民呢联系起来的。神起初为人类所定的计划，怎样在以色列选民中得以成就，而神为以色列还有为普世所定的救恩计划，又怎样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得以成就。那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相信的。我们也因此就成为了整个人类漫长历史中信心家族的其中一份子，并且继续去传承，共同参与实现神的立约、神的应许。面对着摊开在我们面前呢，圣经里的家谱，或者我们这一次说的历代志的家谱，我们阅读的时候有什么基本的须知呢？有什么解读的方法或者窍门帮我们读得更好呢？那以下是一些呢简单的推介希望能够对你带来帮助。阅读家谱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相同家族中的谱系呢可能存在着有所不同，有些出入的不同的记录。那我们要知道这种情况呢不是历史资料的矛盾或者记录的错误，其实呢是反映了家谱在传递过程当中呢，它是会随着社会环境、神学考虑呢做出不同的表达，因此留下了不同的版本。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家谱的流动性，它是有流动性的，而且呢也涉及了家谱当中关系的定义用语的一些广泛和多重。哇，这个定义用语广泛多重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很简单的举些例子呢，大概你就容易明白了。家谱当中常常出现儿子这样一个用语谁是谁的儿子，他是谁的儿子。儿子当然可以理解是生理的关系是直系的儿子，父亲生下来的儿子那这是一个基本的解释，但不只是这样的解释。儿子这个词语也可以解释作一般的孩子，还有就是少年人也可以称呼他是儿子，一个团体的成员，又或者总之是子孙后人，隔了几代的都可以称之为儿子，就是他的多重意义。另外父这个用语也是这样，可以直接的说生这个人的生身父亲，又或者是祖父也可以称父，祖先可以称父，家族的领袖等等都可以这样称呼。所以基于多重意义的广泛性的使用呢，我们就会发现家谱列出的关系有时候是有点复杂的，有它的复杂性，也有它一个空间性某一代可以被删减，某一代可以加进来，但都不影响一份家谱在表达时候的准确性。一般所看到的家谱的记录的格式呢，主要分成两类。一类呢是直向的线性的家谱，说明某某祖先与某某后代的关系。这个时候重点呢，其实是放在线的最初开始，还有最后的结束，是放在两端的。例如历代志上的一章24-27节呢，这是闪的家谱由闪开始，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就结束。这样一个直线的家谱强调最后的名字亚伯拉罕，他有这个正统继承的这个合理性另一类家谱的格式呢是横向的分段式的家谱，用来说明呢 横向的同一个平面或者是平行的亲属关系，把多位不同的后代连结到同一位祖先的身上，通常用来表达比较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指出一些家族、民族、城镇、地方等等之间，他们其实那个亲属的关系到底如何，也可以用来说明当众多平辈的子孙当中呢，谁是受到神所拣选的成员。也举一个例子历代志上一章四节，就是挪亚的分段式的家谱，他有三个儿子嘛，闪、韩、雅弗。而在这个横向家谱当中呢，作者要做的就是凸显亚伯拉罕跟闪的这个直属的关系，相比韩、比雅弗的家更为重要，因为亚伯拉罕是神所选定的。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当我们有了一些解读家谱的基本认识之后呢，我们就看看历代志当中家谱传递怎样的主要信息了。我一说呢，第一个主要的信息呢，是关于选民的一个正统的承传。作者记录的家谱当然不是把每一代每一个生下来的男丁的名字都要记下，那么作者挑选后裔当中谁的名字来做记录呢？那这些人物的选择就表达了作者特定的观点呢。至于记录某些家庭家族的篇幅的长或者短呢，也有作者特别的用意当中就是有轻重之分嘛。综合来说，历代志上一到九章所记载的直线家谱呢，看来呢篇幅是冗长的，但其实简单的可以分成三个时代的段落。第一段从人类始祖亚当数算到以色列人的鼻祖雅各，就是以色列。第二大段呢是以色列的子孙十二支派各家族的承传，分量轻重不同的记载。最后一大段呢就记录被掳之后犹大归国渔民领袖的名字。这样的系统呢分别说明了亚伯拉罕、雅各家、犹大支派、大卫王族、回归渔民，其实是一脉相承，从来没有中断的一个正统的选民的身份。第二方面的主要信息呢，我们要留意是关于应许的神学立场。历代志上一章一节开始就说亚当生赛特，很简单的一句话，当中其实已经有一个取舍的标准哈。因为跟创世纪的开端来做对比呢，我们就看见历代志已经省略了一些人物的资料的，没有写出亚当另外两个儿子该隐、亚伯，没有提该隐杀亚伯的事情，历代志只是记下亚当生赛特，用意就是要说明呢长子该隐不蒙悦纳，次子亚伯呢神喜悦，但已经不幸被害了，所以呢就亚当的第三儿子赛特代替了亚伯，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世系被神所选中。就在赛特的后人当中呢，又出现挪亚、亚伯拉罕，他们都是神所安排的，用来完成神对以色列民族、对世界万族的旨意计划。 生赛特这种表达直接说明作者所重视的就是整个应许当中一个正统的传承。作者在家谱的第二个时代讲到十二支派，用了差不多三章经文讲述犹大支派，另外也用了第六章整整81节经文写利未支派，还用了40多节经文写便雅悯支派。这是作者对这三个支派相对的重视，因为写其他支派的时候呢是比较简略的。这种篇幅比例上的不平衡呢，完全是受到应许世系家族的观念所影响的。雅各以色列的长子本来是吕便嘛，但因为他犯了乱伦罪，失去了长子这个的福分哈。至于次子西缅，三子利未，又因为曾经残杀事件人的这件事情，令到富家蒙羞，结果呢，就由第四儿子犹大来承担了这个蒙受和福分应许的那个位置，犹大脱颖而出他的后裔呢将要成为君王的家族。所以历代志作者呢就用了最多的篇幅为犹大家的家谱呢来留下记录，聚焦在这个领受应许赐福的支派这是作者所重视的信息跟应许有关的信息，我们就要留意了。另一方面呢，这个家谱也有着民族的一个对比印证的作用。毫无疑问，历代志作者的笔下肯定是以以色列人和犹大家族作为主题的，但你留意的时候他也收纳了其他亲属民族的家谱的，甚至也包括了历史上跟以色列不和的敌对的那些民族，例如挪亚两个儿子韩和雅弗的后裔，亚伯拉罕所生的以实玛利，还有切基土拉的后代，还有就是以撒的儿子以扫，还有以东民族的家谱。那这些呢其实是在正统应许的关系之外其他民族的资料来的，作者是特意的安排放在这里，为要把以色列民族跟其他民族的祖先和发展呢来做出比较，目的也是很清楚的，要大家看得见神对以色列民族那个坚定的拣选不住的眷爱，借着直向的又或者横向的观察比较，以色列是拥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眷顾和保守。还有一点家谱的信息我们也来看一看留意的，就是在这家谱里头对女性的尊重肯定哈。古代由大人的社会呢重男轻女的，女性的地位相对低下，但我们看历代志的家谱就很容易发现哈，里面呢关于女性的可能是说妻妾或者是女儿这些的出现呢，竟然合共超过了有50位的女性，她们在以色列历史的发展过程曾经有重要的参与角色，当中也提到一些家族里的女性的领袖等等哈。从这些的细节我们知道神对妇女的纪念，神对人的关怀即使是在传统文化里头不受重视的容易被人轻视的那些弱势群体呢，其实都是神所纪念不会忘记的，而且他们在神的计划当中也有既定的角色位置，神不会重男轻女，也不会对任何人存有偏见歧视，这样的笔法显明了神既仁爱又公义的属性。来到这里我们已经为历代志家谱的研读呢定下了一个基调哈，也有了基本的一些认识的概念，那我们就正式的开始进入历代志经文的分段研习的 过程当中。当然呢，是从家谱开始哈，因为这是一到九章的内容。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简单的说说第一章一节到二章二节这一段的重点。历代志上第一章说的是亚当到亚伯拉罕的繁衍传承，其中一到四节选择记录亚当子孙当中的十个人物，标记出十代人的代表意义。亚当可以说代表人的来源，赛特代表神对人定义的拣选，以挪士表明人对神公开的敬拜，该男是人对物质的思想，马勒列人对神的赞美，雅列人道德的堕落，以诺人对神的本分，马土撒拉那个世代的命运，拉麦人苦难的利益，挪亚神所预备的救恩。那作者就用了这十代的记录浓缩了这一段历史的重点了。接着在历代志上一章五到二十七节呢，就是列出挪亚子孙的乘船，留意其中五到二十三节挪亚众子的名字。二十四节其实呢是重新接回去第四节的发展的，因为他回到闪的家族名单，把两段经文呢再一次的连接起来。如果我们把一到四节跟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两段相连一起的时候呢，当中所有的人名啊，其实跟新约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所记载的家谱呢，就是相同的。在作者的笔下，从亚当到挪亚有十代，那么从挪亚到亚伯拉罕呢，也写了十代。当然，这不是一个巧合，也不是哎呀。每个段落真的是时代吗？不是。每一个描述两段的家谱合共时代，这其实是作者整理选材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显示是完整的数字，带出前后对照的关系。然后带上的一章二十八到五十四节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首先说的是以实玛利的后裔，还有切基图拉的后裔和以撒的儿子以扫的后裔。其实这些都是旁支，因为真正的选民系统呢来自以撒家是他的儿子雅各，就是以色列，还有他的十二个儿子的家谱，这才是重点。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家谱的一个初步的研习，神拣选以色列民来实践他的救恩的计划，是历史中有迹可循，显明神的大能、神的信实的。今天每个基督徒都是这个属灵家族当中的蒙福的后裔，正如家谱中的名字，我们的名字也写在神的生命册上，每个名字都是神所爱、神所纪念的，让我们贡献神家，一同来分享祝福。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愿神赐福保守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将你